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是这样的，这两天呢，南京博物馆的关于明代仇英的江南春画册画卷拍卖的事情呢，越闹越大了。这件事的经过呢，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在1959年的时候啊，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叫庞来臣，也叫虚斋主人，号虚斋主人的，他的子孙呢，把这个他所收藏的137件。几乎是国宝级的这个古代书画藏品啊，就捐赠给南博了。南博呢，就是南京博物馆啊，一直以来呢，就把这东西作为它的核心藏品，就留在那儿，书画类的核心藏品，并且很多呢都成为镇馆之宝。这137件当中呢，就包含了这回出事的这叫明代仇英所作的《江南春》画卷。那这事儿呢，2024年起呢，就是庞来臣的这个曾孙女儿庞淑令。就是多次啊，向这个南博这个查询呢、捐赠品的现状，但是呢，一直就没得到满意的答复。那2024年10月呢，他正式就起诉南博了，要求说明藏品情况。这个实际上而言，这个是打官司原因不在这一块儿，他很早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东西有点不对了，有点东西有点流失，他应该是得到某些消息了。转手呢，就是一直跟南博打交道，说你拿了这捐赠之后啊，你总得说给我一个交代呀，对不对？你黑不提白不提不行啊。我作为这个，虽然你现在产权归属你了，但是呢，这个我作为捐赠者的后人，我还希望这个东西保存的良好，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结果呢，就是一直以来呢，就没有说南博给他一个满意答复，到2024年的时候就起诉了。结果2025年6月30号呢，就2025年的时候呢，他法院就要求这个南博，你在6月30号之前安排检验全部藏品原件，并说明缺损的物品的这流转的情况，对吧？137件，你到底都在不在呀？现在是缺损了呢，还是有些丢失了呢？还是有一些或者是怎么处置的？你要说清楚这个情况。结果呢，就发现一什么事儿呢？在没这个事情还没完的时候，就发现在2025年5月的时候呢，庞淑令就发现啊，他们家捐赠的这个仇英的《江南春》的图卷啊，就出现在那北京的一个拍卖会的图录上。各位，你们不知道参加过那种拍卖啊？我们原来这个，因为平常经常玩古董吧，就是每一回各大拍卖公司都会给我们寄来一些这个他当季拍品的一个大的图录，就是那种非常就是刻重非常非常高的这种铜版纸印刷的非常精美的这个图录，就是他我进要拍什么，我的估价是多少，对吧？我的鉴定结果是什么，大概都是有这样一份图录。我原来在北京家里一堆这玩意儿，就是每年的这个拍卖都会有。那像这样的这种一看图录，直接就惊了，说为什么这个我们捐赠给南博的东西出现在这图录里？因为这个博物馆是不是可以释出藏品，这是有它的一定规定的。那你可以说博物馆释出或者怎么样都没问题，它可能还有一些调剂啊或者怎么样。但是送拍的并不是南京博物馆，是南京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就是私人收藏然后建立博物馆。那这个人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人是谁呢？是南京的一个地产商。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吧？各位听到这儿，心里大概都有点数了，对不对 ？OK， 好，那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就临时就申请了法庭的禁止令，直接这个东西就下拍了，对吧？就不能让你这么拍，那开始打这个官司。所以说呢，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那庞淑令就是这庞来臣的这个曾孙女，就发现就是检验藏品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说这137件里啊，缺失了5件了，就是剩下这个都132件都不说，缺失了5件。那包括《江南春》图卷以及其他4件这个古代的这个书画作品，那南博呢是怎么解释呢？说这个这几件啊，经过鉴定。是在6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61年左右的时候鉴定过2次，说这5件呢是这个伪作。伪作的时候呢，那他一直就伪作，他也这么留着，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是划拨调剂处置，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伪作，我呢就可以把它给划拨到别处啊，或者是调剂了。调剂是什么概念？就是给它卖出去。因为伪作这东西啊，也是一个也不一定没有价值。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蓬莱臣是49年去世的，在他之前他就已经收藏这些画作了，对吧？哪怕是伪作，他也是至少是在民国时期。那中国呢，认定这个文物的标准呢，大概而言基本上是在这个民国，就是你在民国的时候基本算是文物了。当然了，这个后来也有一些其他的文物，比如说像什么毛瓷啊，比如说什么像章啊、语录，这些东西也有可能叫文物。但是我们基本上约定俗成的文物呢，大概都是至少你要到民国时代，对吧？你制版不能过民国，你这就算文物。那你那会儿如果是你这画册是那会儿就哪怕是民国时候仿的，它也能够算一文物，它可以划拨调剂，还能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收入，对吧？因为博物馆并不一定说我就是属貔貅的，说我这个东西收进来了我就一直不去卖，然后呢我就不去，因为你不卖的话你资金是周转不过来的。那往往呢它会呢有一些文物，比如说我这收了好多件了，对吧？那我呢就调剂出去，然后呢比如说其他一些馆，小的这些博物馆 OK 调剂给你，你去那儿展出，或者你给我一些钱，或者是换你那边的一些文物。那你这边如果要是说你这个就卖了呢，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呢回笼一些资金。这个呢原来在故宫博物院也曾经释出过这样的文物，但是呢这个东西在90年代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通知蓬莱臣的后人说你这是假的，就是当时鉴定的时候就没人通知他们是假的。然后呢说是这个卖就是调剂了或者是划拨了，也没有任何人通知他们，这个东西就流传走了，就流失了。这个东西就几个画册都流失了。到今天为止呢，就是说这个要蓬莱臣的后人就是庞书令要求返还并说明这个流向。因为你说是假的没毛病啊，你可以认为是假的，但是你如果是假的是我捐赠给你的，那你可以返还给我，对吧？你可以把它再还给我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调剂走了，你要说明流向。所以说呢这个南博提供了说1961年到1964年两次的这种专家鉴定记录，是说这伪作的记录。但是呢你首先这个是不是伪作这件事情咱们就不谈了，对吧？所以呢那这些所有的你至少应该还给我的东西，这个应该没毛病。现在打官司打在这儿了。那在12月16号的时候，庞书令呢就申请这个法院强制执行，要求南博提供详细流转资料。然后呢南博在17号就是昨天就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说承认呢上世纪90年代依照当时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处置伪作，对吧？将深入核查去向，若有违规将严肃处理。并称呢这个拍卖中的这个江南春呢这个图卷呢是否为同一件，就是说是不是你捐赠这同一件啊，咱们尚待查证。所以现在案件在审理当中。因为兄弟我呀这个实际上而言还是玩点这个收藏的。大致呢书画呢虽然并不是我玩的这个领域，但是多少呢对这个博物馆或者这些东西的流程呢有一定的了解。咱们先跟大家聊聊这个庞莱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庞莱臣呢是当年的收藏大家，就是他的这个收藏是有这个南庞北张之说。什么意思？他跟张伯驹齐名。张伯驹各位可以愿意的话也可以去查一下，那是非常有名的大藏家，而且呢把大量的珍贵的藏品呢就是捐赠给国家了。那这是一个可能大家了解，就是如果你不在这个圈子里了解大概就知道一个张伯驹，对吧？但是对庞莱臣的不太知道。他们家呀是世家，就是在南巡的那个四相之一。什么概念？就是当年做丝织品的那会儿特别特别的有钱的人。那是真的是到什么就是有富可敌国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他做收藏那就是一个特别方便的事情，而且本身啊又有这个实，除了实力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他更多的是他鉴赏，他本身自己就画，他师从几个人，然后呢自己这方面就比较牛逼，而且鉴赏能力特别强。他收东西有一个特征，就是老大藏家有一个玩这东西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经常不是像一般人说我在地摊上捡个漏，那个大藏家不干这事儿，他要的什么流传有序，而且是就是叫这我们按现代话讲叫做可追溯。这个东西这块这幅画或者一个器物，他从我从哪儿收来的，你又从哪儿收来的，再往上追到什么程度，流传有序。然后尤其是书画，书画这方面除了这个你说我们所谓的眼学，对吧，是不是它的这个风格呀，是不是这个装裱啊，是不是如何如何呀，这些东西你都要看。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它上面各种各样的题跋，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收藏的这些章，它都给你给刻上。为什么说这个乾隆特招人讨厌呢，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他收藏那儿他都给你盖一章，然后提一段字儿。他妈的他这个还不他这文采吧，反正乾隆这文采一般，哎，就是反正他得干这事儿，就是满处就大致类似于你在长城上经常看着那个到此一游似的，所以乾隆特让人讨厌在这儿，您知道吗？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他你这叫流传有序。而且他建这个册子之后，他会把这个上面，他当时在1909年的时候他就建了一个他自己收藏的这个册子，这个也是很多大藏家玩的一个玩东西的方式。怎么意思呢，就是我收藏这东西，我要自己建一个自己收藏的册子，甭管将来这东西留在哪儿，这就证明我在我这一块了，我都鉴定完了，它是什么样的这种情况，那它是不是真伪的，它的真伪以及它上面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是证明我收藏过的。前段时间就是我这个当拿了一个那个如意，对吧，这个日式的这个如意，那这边的一个大藏家就直接就是说，你看我最近啊就正好编了一个我藏品的册子，对吧，你这个如意就在我这藏品这个册子里，这个现在我虽然卖给你了，对吧，这没毛病，你掏钱拿走嘛，然后这个册子我送你一份，你呢拿着这册子将来你还可以吹个牛逼。当然人家没这么说啊，这在京都生活时间长不会这么说，就是大概就是说意思就是你可以这个拿出来证明这东西它流传有序的一个玩意儿，对吧，那个我如果没弄错的话，那应该是一个角质的一个，不应该不是犀角，它应该是这个鹿角质的一个如意，其实做的相当精美，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看吧，这我扔在那个保险箱里了。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它就是大藏家都是干这种活的。那像蓬莱臣他这些东西都收藏，就证明他本身这个东西是流传有序的玩意儿，而且他以他的眼光说他看走眼看漏了，137件里有5件是假的，基本上是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事情。这个所以说呀，就这件事情我今天就是也不怕就是得罪任何人啊，就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是怎么认为的。大概是这样的，在1959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特别专业的这个捐赠收藏的这种管理办法。那大概在1961年的时候才出了，国务院才出了一什么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在那之前有这个条例，但是这是一个正式的文件。那1950年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号召征集的活动，就是所谓的新中国嘛，成立初期总得有点东西在这撑场面呢，对不对，那各地博物馆也得建呢，就是国家鼓励啊这私人收藏家呀无偿的捐赠文物给国有博物馆，对吧，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以便于呢就是保护啊集中管理文化遗产这件事儿。好多藏家呢因为第一害怕共产党，第二就是怕这些东西在什么破，就是说再给你说有什么问题，对不对，那干脆我就花钱或者花东西买一平安，就把大量东西给捐赠上去了。而且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国心切嘛，对吧，爱国心切就把这东西给捐赠上去了。所以呢这个呢当时就后来就催生了这个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那这个东西呢一直就在整个的这个文革期间就一直用的大概是这种玩意儿。那文革之后啊就开始有这文物保护法了。 这是1982年的时候，就是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11月的时候通过的。然后呢，这是中国第一部的全面的文物保护法律，就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了。那国务院的这是就是说这个文物受国家保护啊，国有博物馆藏品啊，包括捐赠品啊，属于国家所有啊，这些产权确认呢，然后严禁出售珍贵文物啊，规范藏品管理啊，这些东西就都开始有了。那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其实也没有太实行，就是特别严格。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有好多的这些这个藏品要到各地文物商店就卖国外了。为什么我现在跟大家很多时候说，你去国外看的东西有一部分是中国政府自己出售的，就是在那个时间段为什么要换外汇？它要换外汇，从文革时候开始就用这种模式出口文物来换外汇。那规定说是这个三级文物以上不让出口，那实际上很多东西它不是鉴定的事吗？我鉴定它不是不就完了吗？所以那个时候就包括马未都他们在那个时候在文物商店捡漏捡多了，那都是有些时候甚至于就是那个青铜器都能在那儿捡到漏。你想个青铜器，那说什么也得是三级以上的文物了吧，对不对？ OK， 能捡到漏就大概都是这样，就留到这个都可能留到国外去，那大概是这样。那到后来是86年的时候，文化部呢又颁布了一个叫什么呢，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然后呢详细规定了藏品的接收啊、鉴定啊、登账啊、保护处置这些东西，对吧？包括对伪作的这个调剂划拨这个权限，那这些东西就都已经就是那南博根据的就是这个东西来去把90年代的时候他说的啊，90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东西给划拨了，这是南博自己的这个说是法律的依据，就是大概用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后来呢在多次修订，大概得修订了4-5次，我印象当中是修订4-5次，2017年还修订过一次呢文物保护法，就大概就是把这些东西整个的都规范的很严格了。那这件事情我怎么觉得，我是个人是怎么看的，我跟大家讲，我非常肯定的来讲，这就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文物流失，从馆藏流失的一个事件，而且是背后牵扯的利益所在，就包括他这几件东西，甚至于他现有的那132件里到底有多少没就是还是真迹没有被调包，我现在心里都不敢讲，这是我心里完全不敢讲的事情。就是你我没有见到的东西，我也不是这方面的行家，他那东西里有多少是还在，是真品还在，就真的不好说了。为什么啊？这个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刚才我开始节目开始就说了，说这件藏品送拍者是谁？送拍者是当地南京当地的一个私人博物馆。这私人博物馆的老板是谁？老板是南京当地的一个大地产商，也是爱好古董书画这些东西，就收了很多，然后建了一个博物馆，对吧 ？OK， 好，那他去世之后，马上这东西就被释出来拍卖了。在那之前，你甚至于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他那儿，但是没有他后人完全不懂的这种情况下去把这东西送拍要换成现金，对吧？因为他送拍的时候估价是8800万嘛，对不对？那就是说他通过了这个拍卖公司，虽然拍卖公司不敢保真伪，但是一般来讲他还是有他自己鉴定能力的，非常牛逼的鉴定能力，不是说随便的你就可以上一个东西能上拍的，那他大致认定是真的。所以这个东西的流失途径其实非常简单，大概而言就是在61或者64年的时候他鉴定为伪作之后，那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在90年代就被拿出去3毛不值2毛的就卖给了私人，甭管第一手接的是哪一家，但是他卖给了私人，最后流传到了这家私人博物馆里，然后私人博物馆的老板死了之后，他去后人去拍卖，家人去拍卖，要换成现金来分家产。途径就是如此，没有任何没有不会有其他的不会有其他的解释。而其他的几件画作大概也应该相同的途径，当时鉴定为伪作或者怎么样，甚至于在那个时候就有人盯上这玩意儿了， 就是因为你如果鉴定委委做的话，那我这个处置的，因为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一个特别详尽的对这种委做的这种处置方式，对吧？但是它依然是有可能用这种模式把它给调戏走。你已经委做了嘛，对不对？就不值钱了嘛，至少不像原画原作那么值钱嘛，对不对？那你有可能就会有这个下场。所以我说的这个基本就是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我几乎可以敢肯定他是这么干的，而且尤其是我对南京就这地方是他妈的非常非常讨厌的，真的就是因为一件事情，我原来跟大家讲过这事儿，是南京有一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各位都知道这地儿，对不对？就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文物历史见证的一个馆，当时。在十年前的时候，他在那儿展出的日本军刀是假的，而且是假的不能再假的军刀。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做这个古董啊，哈，就是玩这东西，你有没有赝品？有，太多太多赝品了，对吧？那经常打眼的人，那是每个人玩这行都有打眼，那个吃药的时候，对吧？这个不重要，那。是赝品也分等级的，高仿是一种，对吧？你高仿的，你一般行家都分不出来，或者是说心里拿不太准的，这是一种；还有低仿的是一种，还有一种就纯是他妈的臆造品的那一种。当时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如此重要的一个场合，干嘛呢？那个就用的是那种我们所说的臆造品。就在你任何一个，就甭管你是军事专家还是什么历史专家，甚至于你随便找两个人问那东西，就大致类似于什么呢？有一种日本刀，就原来的那个日本仿制，就是臆造的日本军刀。然后呢，它那个刀身上啊，刻上这个使用者的名字佐佐木小次郎。就大概就是这就假到这个程度，因为日本刀啊，它是刀身上可以雕花，可以雕那个雕梵文，这些东西都可以，对吧？但是它不雕名字，它的那个是在刀茎，就是它那个刀瓣里边那一节里边，它呢雕的是什么呢？它是有这种雕刻，是那个是铸造者，就是制造者的这个名字，比如说什么龙舟柱什么呀，这个大和手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可能在另外一边雕着是给某某人用的这个东西，给谁谁做的，这个都有。那但是他一定不在刀身上刻名字，这都假到这个程度上了。您想想看，他就堂而皇之在那摆了好几年。这是我一哥们儿，就是我们玩古董这一块儿这一行内的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大牛，对吧？他其中的收藏了一项就是日本当时二战时候的军刀，就把这个就说了好几次了，就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假的。我们那圈里说，这圈虽然不大，但是也全国也有个几万人，就是都知道这是假的。说这怎么弄啊？这个就这哥们忍不住了，就发了好几个邮件，然后就去跟他们去聊，终于他们承认了。然后这哥们拿着自己收藏的真的日本的这个侵华时期的这军刀，然后给他替换下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个地方，对南京这地儿，他出这种事儿，我一点都不惊讶的原因。就咱就不说这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了，真的，这我都不说这些事情了。那为什么日本到今天为止，很多的人就是说那个研究的，他对南京大屠杀是存疑的？他不是存疑这件事儿完全不存在。他是存疑，第一，有没有这么多人？第二，你到底这些人都是谁？你到今天为止，你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能把这东西给他描述清楚的，对吧？你就说你们杀了30万人，对吧？然后这个刀也是假的，然后呢，名字很多就是你的，倒是没有那个就是最莽五人组，因为那会儿还没有这个东西。那其他的这些名字是不是真的？你都不知道，所以理解这件事了吧？所以他在日本这一块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其中主流的是南京大屠杀肯定应该是存在的，但是你到底死了多少人不知道，那死的都是谁不知道，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杀死的不知道，就你到底是兵 还是民，还是其他的一些，也分别是多少，都不知道。就是日本人，他虽然是说否认这件事情，他否认的也就是从这些方面来进行论述，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啊，你说这种事儿，在国内其实有闲工夫，我真的应该跟大家真的是再立一期啊，就是说，真应该聊聊，就是中国这些文物是怎么流失的，以及中国博物馆的这些管理，对吧？有没有好的地方这种管理，对吧？有。渐渐的完善吧，但是说实话，很多东西真的管理的非常的差，非常的差。一直江湖上就有传神，王世襄老爷子，对吧？这么牛逼的一人，他那些那个就玩的那些小件，比如说就是那个水鱼儿，那个喂鸟那小水鱼儿，原来那都是宫里的，歌哨那宫里都是内务府造的，到底他是怎么来的？现在很多人心里是有怀疑的。就这么说吧，当然这我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是肯定不敢这么说的。就是你就可以想见这些东西的管理是有多差了。那管理现在是不是好一些了？好一些了。但是那在原来流失这些东西当中，有多少已经在私人藏家手里，从来不在外边漏的，这个谁也不知道。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